迟到，奇妙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低头祷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攻读了你的话语，这段话语是你当时对门徒的训勉，今天这一段的话语也是给我们及时的提醒。现在我们要进入你的话语，求你就在这个时候亲自向我们说话，透过你仆人的口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。我们把这段时间，把这个地方，把这里的所有的人，讲的人，听的人，都一切的分别为圣，让主你能够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做主做王。我们将恭敬祷告奉主你自己的名求的，阿们。上星期的题目是什么？不会忘了吧？不可能吧？只有一个星期。什么？上星期的题目是什么？真的忘了？考你了，爷们。
做盐做光的人生。
Good。做盐与做光的人生，我们是盐又是光，因此我们在世界上就要做光做盐啊！我上礼拜已经又说过了，我一连下去好几个月都会讲基督徒的人生，我们在世应该怎么样的度日。那么既然我们又是盐又是光，我们今天就要入世做盐做光啊。今天呢，这篇道是比较难讲，也许比较难听。所谓难听就是不是讲的好听不好听的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真的要听进去，听进去，行出来是很难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聚精会神啊，来听主的话语。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，好，这是刚才读的经文，是主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们的训勉。他说，第十五节说，耶稣向神求，不叫我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什么呢？只求那恶者不会来脱离恶者，保守我们啊。下面重要的，我们不属这世界，正如主耶稣基督也不属这个世界。主耶稣基督，神怎么样差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主耶稣基督也照样的差你与我到世上来。我为他们的缘故，十九节，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 OK， 入世与出世的人生， 我们是世上的盐与光，所以我们要入世做盐与光啊，我们是盐与光，因此我们就要做盐与光。在哪里做盐与光？入世做盐做光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三点，印出来的在这个大纲上啊。你大概现在已经习惯了，我的讲到都是三点的。注意到了，三点。第一，我们要把我们内在的素质外化。上礼拜已经说过了。第二，我们活出我们入世的生活，这是相当大的挑战。更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入世道化，改变这个世界，不简单啊。这三点我们慢慢的 一点一点来看啊。第一，我们要把我们内在的素质外化，内在的素质外化。 OK， 我再看一次啊，上星期你们已经看过了，不过今天好像Sam 你没有看过，你看一下上次我们已经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说的话。他说良善的是隐而不见的内涵的素质，但是呢在言行上都能够显露出来，我们的日常动作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，它是我们内在德行的外化。我们内在德行的外化，我们是盐，我们是光，我们的盐我们的光是内在的，要把我们内在的盐与光外化出来，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。内在的素质要外化，不然的话人家看不到我们里面的东西。中国人呢很喜欢有面子，要好面子，是吧？但是要先有里子，先有里子才能有面子。这个这个什么这个面子重要，但是里子是更重要，因为是里子决定面子的。我们务必要表里合一，说什么就是做什么啊，不可这个做一套说一套。但今天我们常常会做一个双面的人，当面说的好，表面上讲的好听，但是心里面所想的就不同了。我们不能做这种人，我们要表里合一。我们顾面子的人务先要搞清楚我们的里子是怎么样的。据说北京是中国这个以前吧哈，或者现在乡下还有这个情况，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厨房里面呢特别声音特别大啊，就拿那个叫做什么 cutting board， 就用一个刀子呢就砍了，打很大声的砍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让邻居都听到我们在砍肉啊。 我们要包饺子了，要做那个饺子饺子的馅儿啊，所以我们忙得很呐、啊，我们也要过年呐、啊，啊，据说是有这种情况的，啊，这个就有面子了，但是没有里子啊，啊，所以有面子没有里子，不能撑得久，你是生活条件不够的人，但是你要装出来你是有富有的，能装多久啊？装不了太久啊，所以呢，里子非常的重要，有了里子才有面子哈、啊。那古人又说，有了内径才有外功，有了内径才有外功，这句话是什么地方来呢？是《论语》来的啊，《礼记》来的。在貌为功，在心为径，径是心里面的态度，有了内心的径，才能表出来外面的功。所以我们是恭敬恭敬，恭敬这两个字，恭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的行动，但是出自内心的敬，所以在貌为恭，在心为敬啊，很有意思。这个我们的古人呢、啊，真是很有智慧，很多的古人所说的话，你仔细思想的话，都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。中国伟大啊！我常有这种的想法，因为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太早了，很多的都没有学到，现在还在拼命的学。马太福音有这一段的话语我很喜欢啊，跟刚才我们中国古人说的话都吻合了啊。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记载，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，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，树是内在的，果子是外表的。那34节说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的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了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了，先有心才有话。所以一个是内在的，一个是外在的，我们把我们的内在的德行外化，就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就看得出来了。我们再看一节的圣经，很熟悉的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这一段的话语，保罗劝勉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、okay? 是圣洁的，说神所喜悦的，如此做是理所当然的。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检查何为神的善良神全可喜悦的旨意。OK， 这里主要的一句话是第二节里，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OK 啊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思想这句话，什么变化？什么变化？就是刚才经文里面所说的什么变化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心意更新以后变化了以后而做的行动。心意更新看不见，但是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看得见。关键是什么呢？先要有心意更新才会有变化。心意更新是里面的，看不见的。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看得见的，是行为的表现。很简单吧？我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。一个有爱心行动的人看得见，一个有爱心行动的人他肯定有爱心，爱心看不见，但他的行动我看得见。简单吗？很简单的。一个有爱心行动的人他肯定是有爱心的，我虽然没看到，但是我看到他的行为了。OK， 但是假如一个人有爱心而没有爱心的行动，我就不知道他有没有爱心，因为看不见。很简单的道理，你有爱心，我知道你有爱心，但是我看不见，因为你没有爱心的行动啊。很简单的道理啊，啊，所以主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内心要有改变，我们要把内在的德行外化。好，现在要进入我们的正题了哈。我们要入世又出世，我们要做一个又入世又出世的基督徒。出世很容易，就好像上世纪的嬉皮啊， Hippies 是厌世，讨厌这个世界。上世纪50年代，你们都不会记得。有记得黑皮的吗？哎呀，你就知道你的年龄了。我那个时候常在远东地国很多国家旅行，就发现很多的黑皮，美国的黑皮，他们说美国离开了美国，他们不要美国了，他们讨厌美国了啊。那么讨厌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就离开美国，不愿意做美国人了，出世了，离开美国。很简单，就离开了嘛。所以出世很容易，入世就不同了。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基督徒做一个出世的基督徒很简单。我上礼拜不是说过了吗？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已经20年了，人家还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呢，这个是出世的基督徒，很简单，就隐藏了嘛，啊，就跟他们妥协了嘛，这是最容易的，最简单的。但是入世就不同了啊，我们仔细的来思想这一点。我们要活出入世的生活，我们要活出入世的生活，这个就不简单了。怎么样活法？我打个比方给你看啊，太平洋的水，每一吨太平洋的水有79磅的盐。OK， 大西洋呢？ 多一点。大西洋的盐分比这个太平洋的盐分多一点，多不多啊？请问盐分最重的是哪一个洋啊？不是洋了，什么地方啊？死海，没错，死海的水，你看看死海的水，每一吨死海的水就有500磅的盐。基督徒也一样啊，你的盐分是多少，就代表你入世的程度是多少。你入世的程度越深，你的盐分就更多了啊！我们是盐，我们要做盐，怎么做盐？要入世做盐。但是基督徒的盐分你可以看都不同的，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有见过吗？有见过这个东西吗？后来我问你，这个东西像什么？它像什么？啊？
面包。
面包。哦，这个面包我就不想吃了。
这个是不是昆虫来的？
啊？
这个是不是虫来的？
好像虫啊。请看，这些是什么？谁说枯叶？对了，丹丹是吧？哎呀，既然认识了，我好苦啊，叫名字不容易啊。我说记名字不容易。你看过这个点吗？蝴蝶？你啊？
纪录片
你看过 ？Good。那这个怎么像蝴蝶呢？这怎么是蝴蝶呢？丹丹说的对，枯叶，这个像一个枯的叶子，这个像一个枯的叶子，看到了没有啊？啊，陈弟兄，你看到了啊？枯叶，它的真实的面貌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叫做枯叶蝶，美吗？很美啊！哦，那么好，我告诉你。这个枯叶蝶呢很聪明，它一碰到有危险的东西来攻击它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妙计，有一招。它的那一招是什么呢？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成这个样子，看到了吗？了不起啊！你现在笑，很多的基督徒入世了以后就是这样。我们是盐，我们是光，我们要入世做盐做光。但是做盐做光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个人经验很多，受到人家的攻击，受到人家的逼迫，或者被我的同事边缘化，这些我都遭遇过。那么好了，怎么样逃避这些呢？就做枯叶蝶了，就没危险了吗？我本来是这个样子的，多美啊！但是哎呦，有人来攻击我了，那么我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没人来攻击我了，很安全啦。所以我的盐分到哪儿去了？盐分就失去了。 所以这个是我们面临的生活上的挑战啊，我们不要做这个枯叶的蝴蝶。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入世。基督徒的使命，神给基督徒的使命是要服务这个世界。我们在世度日不是白吃饭的，也不是随便来了教会而没有什么在生活上的这个摆上。我们要入世为世界服务。我下一次来的时候要强调这一点，下一次来讲到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服务这个世界的，我们在世度日要服务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有入世的职责，我们有入世的职责。好像你们在公司打工的都是你入世的职责。那么入世的职责我们就要尽力的把它做得好，但是呢要用出世的原则去办理这些事情，这个就不简单了。我举一个例子吧，我是学经济学的，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啊，丽丽应该知道了，我是经济学博士。我所学的是什么呢？怎么样开发一个国家啊？经济学家不是这个打算盘的这些，不是这些的，也不是买股票这些类的，那个不是经济学家。那我所学的是怎么样去开发一个国家，所以我学的是开发国家的原理。我所学的是开发国家的原理。我以前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也是教这一门，怎么样开发国家。然后1970年的时候，我们全家被邀请去到亚洲开发银行，亚洲开发银行不赚钱的银行，我第一次来就告诉你们了，他的这个银行的目的就是亚洲开发银行，这个银行的目的就是要开发亚洲。 OK， 我在那边待了20年，我的职责是什么？开发亚洲的国家。好了，很多项目都来了，要来开发亚洲的国家，这是我的职责。我待了20年，我感觉到好像神有用了我啊。比如说我刚去韩国的时候，韩国那个时候很贫穷的，20年以后，哎呦，完全不一样了，我沾沾自喜啊，好像是我的功劳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大家都有贡献啊。那么好，但是我开发亚洲国家的职责是怎么样去实行的呢？是用出世的原则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很简单的例子，我给你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。我是经济学家，因此呢，我看到一个项目，比如说一条公路吧，这个公路的这个效益啊，这个一个项目的效益，我是从经济的观点看。要看那个经济的效益，那么公路的经济效益就是要帮助这个什么车辆能够通常的来往啊，这个运货载人啊，那么可以计算出来这个条公路的经济的效益。好，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在太平洋一个岛国，你们肯定没有听过的，叫做 Gilbert Island， 不要紧， 不要去看地图，找不到的，小很小的国家。那么很小的国家呢，因为我们是国际机构，怕世界的舆论批评我们欺负小国家啊。那么这个国家加入我们已经好多年了，没有项目，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项目。好，这项目来了，是要建一条公路 causeway， 就公路就是把两个岛连接起来，连接起来啊，那个就是项目，连接两个岛的一条公路啊。轮到我了，去评估了啊，我就用我的计算经济的效益了，这个岛上没几辆车啊，没多少的车辆，怎么会有经济效益呢？哎呀，所以但是我很认真，到那个项目提出来讨论的时候，只有我一个人说 no， 大家都同意了，只有我一个人站起来说 no 啊，这不多讲了。那么但是我呢站得很稳啊，因为我是很认真的计算，那么计算出来是不能通过的，那么不能通过呢就要说不能通过啊，这是我们处事的原则啊。所以我呢遭遇了很多的这个攻击也好，批评也罢啊，有的人不认识我的人说我是捣蛋分子啊，那么被边缘化。什么叫被边缘化呢？在一个公司里面，你总是盼望能够有升级的机会，对不对？那每一次有升级的机会就把我的名字删掉了，好多次我知道。那么这些都是要付的代价啊啊。所以我们呢在世界上度日，我们要入世服务世界，但是要什么？要用出世的原则。我们就好像现在你看的荷花，出淤泥而不染。我知道我工作的这个地方是好像那个淤泥的场合，但是我不妥协，我不投降，我不怕被别人化，因为我要把我的原则拿出来啊，做事做人都讲原则，出淤泥而不染。不容易，是一个挑战。我这些都过去了啊。庄子呢很幽默，他呢也讲出世与入世，不过他用不同的言语，他说外化内部化，外化就是出世，内部化呢就是入世，哎，不，外化就是入世啊，我刚才说错了，外化就是入世，内部化呢就是出世。他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说明他的外化内部化的道理哈，看到很妙，老人真的充满了智慧。他说啊，你把三样东西在水里面煮开了半个小时，鸡蛋呢半个小时以后呢，外面是本来是硬的，现在里面也硬了，说内外都不化，内外都不化，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是很难相处的，是很难相处的，要是他这是一个铁石的心肠。那么第二个样东西呢，叫红萝卜，本来是硬硬的， 煮了以后外面里面全烂了，里面外面都化了。那他说这个是烂好人，我们也不要做。那么第三他建议什么呢？我们是茶叶，你茶叶煮了半个小时以后，那个水啊，水就变成茶了。茶叶煮了半小时以后，那个水就变成茶了，但是茶叶呢还在，茶叶还是茶叶，跟我们一样。我们做一个入世的基督徒，我们是服务世界，就好像茶叶服务世界，水变茶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原则，用出世的原则去处理我们入世的这个服务世界的工作。茶叶就是外化内部化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用我们的言语就是入世又出世，很好的一个例子啊，很有意思啊，这个是庄子的智慧。我们再看下去。这个最难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这是最大的挑战。我们不但是要入世来去这个去服务世界，用出世的原则来服务世界，这是一个挑战。那么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入世去道化改变世界，有的地方不可能的。就用我的例子吧，我在那个银行里面能够改变整个银行的游戏规则吗？不可能。但是呢，我坚持我的做事的方法，至少我自己保持住了。道化改变世界不简单，但是我们要可以思想这些的问题啊。我们要做盐，我们要做光，来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。 OK， 我要介绍一个人，我知道你不认识他，不要紧啊，仔细看他的面孔啊，这是第一个啊。再看第二个，很像吧，两个很像吧。好，现在我把两个都搁在一块儿，双胞胎，两个是双胞胎。那么他们叫什么名字啊？ David A. Jason Bannon。 我为什么把他两个介绍给你们听啊？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出世而又入世又出世的基督徒。他们两个写了一本书，你看什么书啊？ Whatever the cost， Whatever the cost。 这两兄弟是牧师的孩子，他的爸爸从小就告诉他们一句话， Your theology must be your biography。 很有意思， Your theology should be your biography， 意思就是说你所信的要写活出来，你要把你所信的活出来。OK， 所信都要活出来，意思就是说你是盐你是光，你就要做盐做光， Whatever the cost， 要付代价的，这是他父亲给他们的教训。那这两个弟兄呢，他们开了一间蛮大的地产公司，他们是用入世又出世的原则来开这个公司的，当然受了很多的逼迫啊，所以他才写这本书 Whatever the cost。 这两弟兄 很常常被这个什么被邀请去访问，我也听过他们的访问的内容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一切，他们知道会受欺，会受逼迫，会要付代价，但是呢他们愿意这么做， whatever the cost， 这是他们的态度。所以呢今天在美国也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子的啊，愿意付代价来做盐做光啊。最后我介绍这一句《论语》里面说的话，很有意思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行，道生。君子啊，什么是君子啊？君子是一个追求道德修养的人呐、啊，所以君子务本。君子是一个追求道德修养的人。那么好，本立而道生，君子他的道德修养成了，他才能什么？才能有这个道德的基础，做他处事处人的原则。一个有道德的人，根据《论语》的解释，他做事的方法、处事的原则是什么？是用是非来判断。一个有道德人啊，用是非来判断事物。那个没道德的人呢，就谈利害的关系了，因为没道德嘛，没有什么道德的依据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道德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的道德就是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在世做盐做光。我们神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要入世服务世界，但是要站立的稳，站立的稳，用出世的原则来处理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的事物啊。那么我举一个例子，文天祥大家都知道，文天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，所以他才有这个浩然的正气，才能写什么什么正气歌。你知道正气歌在什么地方写的吗？在监狱里面写的。他这个立场坚定到一个地步，他不向敌人妥协，不向敌人要投降，是甘愿被人关在监狱里面，要坚持他的立场。那在监狱里面写了正气歌，连他的敌人都佩服他。文天祥是这种的正直的人，他有道德的修养，他的判断是非是判断的方判断事物的方法是还是错，是还是是非啊。那么该做的事他就做，不该做的事他就不做。司马迁也是一样的一种人，也同一种的人，他正义在身，他说该说，做该做啊，要说的话他必定说，要做的事他必定做，甚至于他感觉到这个对他说出来对他不利，做出来对他有害，他还是一样的做，一样的说。这个就是我在我职场的一贯的作风呀， 受了很多的苦，吃了很多的亏，但是我站立得稳。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哪一天你到我家来，在我的书房有一幅的肖像，是我退休的时候同事们送给我的礼物，把我的肖像画出来的。那么这个肖像的画不单是我有我的面貌，并且呢这个、肖像里面呢看到我的手捧了一本圣经，那我就感觉到这个就是我20年留给我的同事的一个一个什么一个印象。我为主献上了我自己，在市场上、职场上做光做盐啊，这个是我个人的经历。这条路不容易走，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，是一个挑战。我今天同样的心对你挑战，我知道不容易做，人家都是这样的嘛，为什么我要不一样呢？跟人家一样不多好吗？升官发财啊，但是我就是不一样嘛，我里面不一样嘛，所以我要活出来呀、啊。里面不一样，不活出来没用的，就等于那个蝴蝶嘛，不容易。所以呢，我把我的经历当作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。十字架的道路不容易走，啊，讲到十字架的道路，你们不要马上就下一个定论，凡是讲十字架道路都是传道人讲的，不是的，不仅是传道人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现在还是在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但是你们也是一样的走十字架的道路啊，不容易走的，是啊，十字架道路是一条遥远的道路。是一条奇妙的道路，是屈辱的道路，但是谁伴着荣耀，是一个痛苦的道路，但是谁伴着喜乐，这条路是牺牲的路，主耶稣走的路也是十字架的道路啊，他牺牲了，不但是像我们这种的牺牲，他把自己的牺牲掉了，这是十字架道路，谁伴着生命的凯旋，他胜过了十字架，三天以后死里复活，胜过了死亡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榜样，我们最终是得胜的，最终是得胜的。 OK，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幅漫画，我们才会有一位宣教师很会画，每天有一幅漫画，每天有一幅漫画，这个是不久以前我看到的，他说跟随耶稣呢需要付代价，这是我今天一直讲的话了，跟随耶稣要付代价，你看多苦啊，你看多苦啊，背着这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啊，背了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要付代价，没错，但是他说不跟随耶稣也是要付代价的，怎么走啊，前途茫茫啊，好苦啊，好，最后做一个结论啊，什么叫出世又入世又出世的人生呢？我终归起来下面这几句话，不是出世而逃避世界很容易，不是出世而逃避世界，这是太容易了，没有挑战的，而是入世服务世界，入世服务世界也不是很困难，但是我们入世服务世界是用出世的原则，不与世界妥协的人生， 这个就是挑战了，这个是我们的挑战，你愿意接受吗？你愿意走这条路吗？你愿意做一个入世而又出世的基督徒吗？你愿意在世做光做盐，服务世界，但是做一个超越世界的基督徒？我们祷告。主，这些都是你给我们的教导，你当初在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就向神求了，要我们这样做。今天这些话语再一次的临到了我们，提醒了我们，要我们在世度日，做光做盐，给我们力量，主啊，在职场上把我们的盐，把我们的光都彰显出来。我们知道主这样做会遭遇到一些逼迫，甚至于遭遇到苦难，但是主，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原则，清楚你对我们的教导，求主就在这个时候加添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世度日能够为你发光，为你在世做盐。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得到那最高的荣耀。